弟兄姐妹平安。大家长周末没有出去，在这边留守教会，有感谢主。那也希望今天信息对大家有帮助。那上一次我来这边的题目也是教会请我讲，也是神的心意。大家还记得那个题目是什么吗？所以最好不要考试，一考试就连老师都不好意思了。这不用了，好，那我用这个。
用这个，手按这个好了。
好，谢谢。好，我上一讲的题目是，神的心意，讲到耶稣基督。那这一次讲的是神的心意，要讲到教会。为什么这两个题目那么重要呢？因为这就是神自己在圣经中启示我们，他要把整个计划让我们知道，所以他这是一个启示出来真理。那我们知道的实际上就是门徒，但是你知道了也要知道在教会怎么做。好，所以我今天会把这大纲重复一下上一次我们讲过的，但是我只有一个投影片，好，就是神的心意在基督身上，然后会讲基督信仰是什么，也让我们重温一下。那在座如果你有是福音朋友的，也让你知道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好，那第三个是讲到耶稣基督建立教会。那教会现在大家坐的地方是教堂，但是里面组成的成员就是教会。那这个教会也包括在这边聚会的英文堂的，在不同地方聚会的，甚至全世界在聚会，这都叫做教会。好，那教堂是建筑物，教会是里面神呼召出来的，就是教会的会友。好，那第四个讲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好，那第五是讲教会的成员要传扬福音，也就是主耶稣建立教会之后给我们的大使命。那第六个要讲到教会肢体必须要彼此相爱。好，神给我们这两个算是新约中的大的使命跟大的命令。好，那对我们来讲就这两件事情你要积极去做好。那我们结论，那上一次讲的是用的一些经文哈，在座有没有你还没有信主的？你们都信主了，有一位，好，只有一位是不是？那还没有受洗的举手，三位，好，是准备要受洗了，还不晓得，已经信主了，但还没有受洗，好，好，等会我也提到洗礼，所以感谢主。好，大家一起来练那个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好不好？投影片应该看得清楚。好，来，我们一起来练。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我们念第二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好，这个今天经文我们要重复的会再讲出来。我在不信主的时候也会跟人家辩论，就是说你把你信的神给我看，我看见你就信。啊，我记得上一次我来跟大家也讲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春季的布道会有一位叫做林义宗牧师从马来西亚来给我们做春季的布道会，在我的教会啊，对，顺便跟大家讲，我从 Lexington 马州的 Lexington 教会来，所以也把教会的问候给大家啊。那他是一个访问学者，从北京的师范大学来，所以他就在国内的时候就很想要信，但是一直没有很好一个氛围，所以终于有机会来到这边，来到教会，听到这个信息很扎心，他就举手决志走出去，做了决志祷告。那他一信主之后就很强烈的一个想法，希望也跟他的同事同学朋友去传福音。就那么巧，他有一个中学的同学就在麻州的哈佛大学， 在进修博士班，医学院的博士班，他非常高兴，就约他出来吃饭，然后跟他要传福音。他的第一个问题也问这位姐妹说：“哦，你也会信主啊？我们是无神教育的，你怎么可以信主？那你把你信的神给我看一看，我就信了。”其实他问了他三个问题了哈，我等会再讲第二个问题，或是第三个问题哈。这第一个问题，那你们已经信主了，怎么回答？上一次我也问过他啊，你是基督徒，对啊，那你把你信的神给我看一看，我就信了。你神住在心里，所以把心掏出来给他看。我上次跟大家讲了，我现在不会主动就回答他们，把神拿给你看就会信，不会的，因为跟这位姐妹讲的一样，因为是在心里是无形的，对不对？但他必须观察你一段时间，看看到底是不是值得相信的。好，我会就问他说，如果今天你看到神，你怎么知道这是神？你怎么知道这是上帝？你的判断标准在哪里？如果对方是非常理性的话，那第二个我会问他，你相不相信人有良心？我们在座有没有认为人没有良心的？没有人举手。有，你认为人没有良心？人没有良心？人有良心。那我就会说，那你把你良心给我看一看，我就相信你有良心。他会觉得我好像在侮辱他了，对，但我会讲得非常和气一点，哈哈，因为良心这种功能不是怎么样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好，但是你一定知道，所以圣经讲说你要信神必须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所以必须你把你的心灵提升起来，第二个你要用一个诚实态度。但很不幸的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的灵魂怎么样？死了。所以我们很难跟神沟通，所以我们常会说神不存在。好，好不好？就是在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信息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吗？主，谢谢您，您的话语一出绝不返回，也谢谢主，您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带有能力的，也愿主您亲自对我们说话，符合您心意的，愿主您在每一个会众心中对他们说话，让他们得到您来的启示跟祝福，不符合您心意的，也求主拦阻仆人妄言的行为，也求主继续看顾下面的信息，愿主您的名被高举，愿主您的心意被彰显，也让 NCCC 洛城华人教会继续的为主所用。非常高兴他们有一位朱弟兄愿意来这边牧会，也愿主您亲自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就，让洛城华人教会继续成为这边的明光，明灯照耀，让远近的人都有一个得救的盼望。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那这位姐妹就非常的懊恼，就是说她辩不过她这个中学同学，所以呢，她就跑到我们这个查经小组，想要跟我们去问。所以那一次本来我们是要讲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就他的问题呢就用掉整整大概50分钟。查经弟兄很紧张，他因为他的稿子查经资料做了3页，他说我一页都没讲，那对不起其他的弟兄姐妹。那我说没关系，因为我们本身是福音组跟慕道组跟出信的，所以有问题不要把问题带回家。好，所以我们就进行讨论之后，他至少知道说我们不需要跟人家辩论，因为你辩赢了对方不一定会信，你辩输了他更不愿意信。所以我说这位姐妹你不用怕，因为你现在已经有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为你这位同学祷告。好，他好，他回去这样做，因为我们不需要跟人家真的脸红耳赤的。哦，对不起，今天我的声音也怪怪的哈，我跟韦楚弟兄犯了同样的 毛病，好啊，那边有一位姐妹也是，就花粉热一过来我就遭殃了，好，所以今天声音可能有点不太对劲，有时候也是眼泪汪汪的，有时候是很感动流眼泪，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花粉导致我流眼泪了。好，那我们先看说基督信仰是什么。大家刚刚还记得威楚弟兄带我们就是练的那一段经文吗？主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就有一个非常急的人叫做彼得，就砰就把答案讲出来了。他说，你是谁？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那如果人家问你说你信的是什么，信的是耶稣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大家知道在希伯来文中基督是什么意思，大家应该很清楚知道，好，学了很多主日学的课程。基督这个字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非常好。那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主啊，那个是耶稣的意思呀。好，弥赛亚是受膏者，那这个字我们中文没有。好，受膏的意思就是有三样特别职分的人，他必须要受膏，一个是祭司，很好，然后君王，非常好，还有呢？先知，好，这三个职分的人必须要受膏。受膏意思就分别为圣，其实圣这个字也就是分别的意思，好，不是像我们现在讲圣跟俗，其实就是分出来服侍神。好，所以他们要受膏。那主耶稣是集三者合一，他又是先知，又是君王，又是替我们在神右边代求的大祭司。那神的儿子，我们中国人讲儿子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的孩子。所以中国人一讲孩子，表示我辈分比他高。所以中国人讲儿子是讲辈分。以色列人讲儿子是讲什么？继承者，他后嗣，所以有时候他们会跳一两三代，不叫孙子，也不叫曾孙，也叫做儿子，理解吗？好，但是神的儿子呢，这边的用意是，他跟上帝是同职的，所以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他跟上帝就是什么呀？神，所以他是同职，可以合一的。好，所以这边我们再看一下经文哈，那个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他就问门徒说，你看他问的题目是什么？人说我是谁？有没有人说人指谁？就是你们听到外面的人怎么讲我，所以大家就把人家讲耶稣是谁就提出来了。好，他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以利亚是旧约一个先知，他这个先知非常特别，特别点在什么地方？他被神接去了，哦，火车火马把他围住，把他接去。其实他也很勇敢哦，哦，他就一个人单挑400多位所谓假先知，好，结果呢，我们讲说用中文的方式就斗法成功了，就把这些假的先知全部杀掉，好，但是呢。耶洗别这个皇后说我要寻索你的命，她吓得就溜跑了。好，所以人有时候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好，那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你一位。好，那这是人告诉主耶稣门徒说，你们的夫子对我们的印象中他是属于先知的。好，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那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他就问这12门徒，你跟我3年多了，那么你认为我是谁？ 好，今天我们在教会敬拜的，有人敬拜的时间长，有人敬拜的时间短，那你怎么看耶稣？彼得就冒出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就是说你来到教会，你必须要有第一个认识，就是说耶稣基督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耶稣基督不只是问人家怎么看我，他特别问这些跟从他的门徒，你怎么看我，你认为我是谁。好，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你心中给你的影响跟你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成正比的。你越认识耶稣基督，你越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做的功。所以我也鼓励这姐妹，我说你不用怕，你继续走你信心道路。当你很清楚知道神借着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做功的时候，人家说神不存在，你根本不需要跟他辩论，因为你是活生生一个见证人，知道神已经救了你，你的生命已经开始有改变。好，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其实是门徒的一群。好，那接下去讲到耶稣基督建立教会，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建立教会？今天我们有教会，甚至贵教会在聘牧中。那我在那个 Lexington 教会，我们整整7年时间没有主任牧师，就一直寻求祷告神啊，很多牧者来，但是发觉一些问题，他们可能不能够解决，就纷纷求去了。哦，应征人陆陆续续都有，但是真的很勇敢来牧会的不多。好，所以我想说，愿意对大家一个鼓励，就是对牧者。真的要宽容，因为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好，但是他们怎么样，是神呼召他出来，愿意放下他自己属事工作，全心全意来牧养教会。好，所以我们应该敬重这样的人，照圣经来讲。好，那耶稣建立教会常常会被人家误解。好，我们回到原来经文看，马太福音16章18节前半段，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天主教就直接把彼得解释成磐石。不是的，刚刚你们刚刚唱的诗歌，磐石是指耶稣基督。教会绝对不能建在一个人的身上，就一个普通的人身上，只能建立在神的儿子身上，这有道理的。同样，今天没有一个人建立的政权是可以建立在一个人身上的，大家没发觉？我们所有的历史，包括我们中华民族经过的朝代，我们有哪一位皇帝也好，或开国元勋也好，建立的这个政权没有倒过的？除了现在正在继续进行中的话，因为每一个开国元勋，无论是成吉思汗也好，无论是明太祖也好，他们都有寿命的限制，所以当一个国不会倒的，他的王绝对不能够死。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说彼得你是教会的基础，不是，彼得是小石头，好，耶稣基督是大的磐石，所以耶稣要把教会建造在他自己身上，这样的根基才是稳定的。好，所以当他讲完这个时候呢，他继续把一个教会中要有的权柄告诉这些门徒，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地方。好，他说什么阴间的权柄，权柄用来做门。好，就是阴间想要来吞吃教会是没办法做到的，所以他说不能够胜过教会。那教会既然是主耶稣设立的，那主耶稣一定保护。大家有没有在，就是说你的整个，当然有的人是搬了很多地方，你有没有在不同的地方去过不同教会，你发觉那个教会实在是一个十全十美教会？没有啊，目前还没有，除了 NCCC 之外是吧？好，我想我去过了，我在德州住了10年，路易斯安那州住了10年，然后麻州住了13年，所以我大概也没有见过一个十全十美教会。 但是有一天神自己借着他的信息跟我讲，我们每一个教会其实对我们来讲，神的教会是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的。为什么我们处的一些教会不是那么完美呢？不是因为教会不完美，是因为我不完美。我可能开始埋怨了，我可能开始讲一些闲话了，所以让教会变得不完美，理解吗？所以神继续在修造我，好，修造我们是这样子。好，所以教会是神的心腹嘛，哈，主耶稣心腹，所以他是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所以对神来讲，教会是非常棒的。主耶稣建立的教会是非常棒的，但是教会里面的人是需要怎么样不断的炼净的。好，大家不知道这个照片里面认识多少人，只有两位啊，只认识一位啊，那已经很不错了。哪一位啊？左边的还是右边的？ Coach 啊，什么 Coach 啊？我上面写上去。大家在座有没有很喜欢打篮球的？没有人啊，看篮球的。哦，有一位哈，还认得出。好，为什么我举这个呢？因为上个礼拜天，上个礼拜主日，我跟我太太，其实是她的一个姐妹，她在周间有个姐妹小组查经，有一位姐妹呢，在这一个美国教会受洗，所以请我们去观礼。那也在礼拜天，那这个教会呢真的是很盛大，只有20位完成了主日学的受洗班。结果他们受洗的地方是用在什么地方呢？等会儿可以大家看一看啊，他们租了非常大一个打冰棍球的一个球场。为了这20位庆祝他们受洗，然后在那边举行一个受洗。我们去了才知道，原来是他们有4个堂联合崇拜，他们聚在一起。对大家讲，左边这一位呢是他们的主任牧师Brian Wixon， 那右边这一位呢就叫做 Brett Stephens， 他是现在 Boston Celtics的总教练。好，那他也是所有 NBA 包括林书豪在打的这个联盟最年轻的一位教练，他今年才38岁。好，那这个主任牧师就问这位所谓 Celtics 的总教练说，你现在，他是在这个教会聚会，好，你现在那么忙，你怎么保持你的一个属灵的生活不受到影响？他说，我非常忙，常跟着球队跑来跑去，但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弄得非常的简单。那主任牧师就问，那你怎么简单化你的生活呢？他说，我只要知道怎么开车到Celtic 打球的地方叫 TD Garden， 好，在 Boston Downtown。他说，我只要知道从我家怎么开车到这个球场，啊，去做我的教练工作，我只要知道从我家开车到教会，我也知道从我家可以开车到附近的超级市场，其他我就不管了，那就很单纯了嘛。所以看电影啊或其他东西他就不会那么头痛了，有就去看，没有就不去看了，就这样子。所以第二个问题，他是主任牧师问他说，那现在你从他的出生地在印第安纳，好 Indianapolis 也是这个足球队很有名的一个地方，他说你从比较保守的地区充满着一个基督教氛围的地方突然搬到麻州那么自由派的地方，你在信仰上怎么持守呢？他就讲了一句话，我不以福音为耻。有球员有些不信主的，他说问我，他说教练你是基督徒？他说对。他说这年头你还信啊？他说那你为什么不信？他也没有逼迫他球员信，但是我不会说我信耶稣基督我就觉得很羞耻，他说我不会以福音为耻。好， 那我们继续要讲说教会成员要传福音，为什么我提出他呢？因为这个主任牧师，我觉得他有点非常好，他常常会找一些会友上到台前面来，就是简单的问他们一些事情，并不一定像这一位coach 那么有名啊。比如说像上一次我们去聚会的时候，有一对夫妇自费到非洲一个国家去传福音啊，他们从来没有感受到说那边的福音工作到底怎么回事，去了之后他们非常欣慰，因为有些传教士已经把那边的医院、学校、教会、社区还有那个清洁饮水的供应都建立好，所以他们只是去，他说严格讲只是一个短宣，就把这边的信息、这边的爱带过去，所以他们觉得很受感动。所以这个主任牧师不定时会把一些会员找上来，让大家知道你最近的属灵光景，做一些什么，怎么样可以教会帮助你的，或是你做了什么事情对教会有帮助。所以他让很多的会友呢真的参与。好，等会你可以看到我还有几个图片跟大家分享。好，那这边讲说教会成员要传福音。好，那我没有用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那个28:19-20跟大家讲，但这边我讲说主耶稣对彼得讲，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就是说这些福音传出去之后，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相信，那相信的人他就从最终怎么样被释放了，那有些人坚持不信，甚至说没有神存在，他还是被他的罪怎么样捆绑，所以天上的生命册没有他们，并不是神不公平，而是神把这样一个传福音的责任托付给我们。我是非常受感动，就是说神一再把这样一个意向给我跟我一起服侍的同工弟兄。我们大概过去这半年陆陆续续也带了大概有6位就是信主了，不是跟他们争辩，就是陪他们走一段可能是痛苦的岁月，也可能是一个很欢乐的岁月，也可能是孩子的问题，也可能是夫妻的争吵的问题。如果等会时间允许，或许我分享一些。但最近这一位呢，他是从北京协和医院过来的一个访问学者，他本身是医生啊，但是他来这边在哈佛的金融就是 MGH 做那个研究工作，就发现他的孩子非常喜欢这边的文化，所以他孩子先信主了，他就坚持不信，他说他不能信，但他没有讲说党员的问题，他就说他不能信，因为他没有感觉到，所以他没有感觉到神是可信的，或是感觉到神在他身上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说好，那我跟本来是跟另外一位姐妹，因为她是姐妹嘛，所以我希望有个姐妹同工一起，就另外一个姐妹也来，就是带她来到团契的一位姐妹也跟着来，那后来她的女儿也跟着来，那我说这样好，那你把你的先生也找来，所以先生也来，就等于我们三个对三个，对他们一家人。在传福音过程中，我跟他解释什么叫感觉，如果信仰是凭感觉，你的信仰一定会变，因为感觉会变的。他一下愣住了，我说很简单嘛，现在那么多连续剧，如果有什么有小三在里面的都好像比较吸引人，那明明是山盟海誓，为什么到最后会变呢？常常都说因为那个感觉没有了。我说如果是这样的婚姻，这样一个信仰，你不要信，你要的就是说这是真的，我信。你有信仰会带出感觉，你的感觉带出信仰一定不怎么样，持续不久。所以我们跟他分享一些经文啊，当然两位姐妹分享他们的个人经历之后，他愿意决志做一个决志祷告，所以我们感谢神，他们整个家庭都是属神的家庭了。好，所以我们要得到释放，必须要有神来的释放。好，那我刚才提过的就是这位姐妹呢，是我太太，就是我的姐妹，他们一起查经的，也是在这边折腾了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 因为经历到离婚，经历到小孩子到底要归谁养，争来争去，最后跟着妈妈。但是跟着妈妈呢，这个爸爸又有意见，不准带女儿到教会，那就等于说女儿永远没机会到教会去了。那女儿慢慢长大了，那女儿说，爸爸，我觉得我想去教会。那爸爸说，那你可以去，但是你不要受洗。就一步步加一些关卡。那这位姐妹她去了，也在这个美国教会，觉得说她的女儿比较合适，因为有这些同学在里边，所以邀请我们受洗。好，如果大家看得见的话，就是我不知道这里面好像哦，就在这边，就是这一位。好，这一位他邀请我太太去观礼，那我就坐车夫跟着去了。好，他们真正完成的呢是完成受洗班课程，加起来大概20位。好，他们有一个敬礼池在这边是活动的。好，那另外就是这个是在右边，左边还有另外一个敬礼池，有两个同时在进行。那我们就看到他们整个崇拜过程呢，有4个分堂，就是一个主堂3个分堂，他们都来参与。这个叫 Thangus Arena， 我不知道大家 熟悉不熟悉。好， Thangus 是我们麻州选出一个参议员，他做的时间非常长，但是任内病死了。好，后来他的太太出来竞选，接续他做就是参议员，目前不是，应该讲众议员，对不起 ，Congressman， 他目前还在任内。好，那他就过世之后呢，漏这个 city 就为了纪念他，建立一个算是活动中心，专门打 hockey 的。好，如果大家上网查，可以坐6400人。那因为他们这个算是台子是围在大概2/3的地方，所以真正可以做的大概是4000人。好，那这个主任牧师很有意思，他说他们可能犯了错误了，所以他在礼拜六晚上呢睡在这个就是 Thangus Arena， 他在那边祷告，他说，神，我们没有那么多会众，怎么可能充满这个会场4000人的位置，你自己提供。好，这个是我用那个叫 Panorama 这个摄影的方式分两个给大家看。好，这个是台子。好，这主任牧师在讲话，从这边开始可以坐人。好，那这个是他的从左边开始。好，这边是不能坐人，因为被这个荧幕挡，被这个挡到了，所以从这边开始坐人。你看，只有一点点，因为这个是保留位的，所以从这边到上面几乎都坐满了，所以他在那边自己都很感动，他说是神自己借着他的会众邀请的人来参加这一个联合的崇拜，所以崇拜完毕有一个洗礼。那因为我们是被邀的，算是他的朋友，所以我们是坐在我真没有看，就是我们是坐在下面的。这个是场地中间的，我们这边坐满了。好，我不是替他们打广告，好，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只跟他讲说受洗的是这样子。好，这一些人你看他的衣服跟原来衣服有一些 不一样的，就这个主任牧师刚好正道是讲到使徒行传2章，就等于彼得起来讲道之后呢，圣灵就感动，那彼得就呼召你们愿意信主的就出来，结果那一天有多少人信主？3000人信主。所以这主任牧师很大胆，他说在我们教会历史里面可能这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我今天愿意怎么样给大家一个机会。他用英文讲叫做 spontaneous baptism， 就是你今天觉得圣灵在你心中感动你，你愿意出来接受洗礼成为神的儿女，我邀请你出来。他这句话只讲一遍，您不用担心你没有换洗衣物，他就全部，你看这些都是他们的准备的，对不起，准备的 T 恤。好，他 他们替他们这个成员准备 T 恤，而你跟他说有不同的人，啊，这位看起来像是韩国人或是中国人，他的 first name 叫 Win， 啊，有 Cambodia 的，有这个南美的，那这个教会让我觉得很特别地方，因为我去那边聚会大概有一年时间，主要是因为我的孩子礼拜天在那个 BU 有一个音乐的活动，所以我们不能够在我们母堂，接受这个，就是说参加敬拜，只有参加附近教会最早的，所以我们是参加他们8:30的这个崇拜，然后9:30可以送我的孩子参加10:30在 Boston University 的这个训练，所以我们有一年时间在这教会聚会，所以我发觉说他不管你是背景怎么样，只要你愿意敬拜神的都来，好，有点像是以圣经为主的教会，它是叫做 Community Church。 那么那天对不起，那一天就是20位受洗完毕之后陆陆续续站出来受洗的，我太太在那边算人数，因为我要负责照相，我就没有机会去算人数，她说参加受洗班接受洗礼20位之后陆陆续续排队出来的，他算了一下大概有80位，也就当天有100位，就上个礼拜天有100位接受洗礼。那主任牧师很有意思，他说您不用担心上过受洗课或没有，我们可以事后替你补课，但最重要的是你今天愿不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哦，所以我们真的是大受感动哈。他这个第一个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好，信而受洗的，好，就必得救。好，那我们看到说传福音，不要说是美国教会在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大家不要怕，你就去勇敢的传福音，对方信不信不是你的责任，但是你不传福音你没有负责任，对方信不信是圣灵的责任，所以你不会有很大压力，你就去传嘛，你就去传就好了，好，不要怕，去传。好，那第二个就是讲到教会中肢体必须要彼此相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大命令，如果大家看到你相爱，他们知道这边有爱，神就是爱，所以他们会被这样的爱吸引，如果他们不被这种爱吸引，我不好意思讲说他们不属于信神的，而是他还有一些罪的拦阻。好，那这边讲到我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4:11-16，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那我自己待过几个教会，我发觉在教会中服事，会碰到一些问题。其实，在主耶稣的，就是带领门徒过程中，也碰到一个问题。大家在读圣经中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他要钉十字架了，3天要复活，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彼此开始争论谁为大，记不记得？好了，那你们这边也是一个教会了，请问教会中谁最大？哦，不是谭伟弟兄啊，也不是韦楚弟兄，或是后面的陈弟兄这样子，不是哈。真正最大的是谁？耶稣基督，他建造教会，啊，但是耶稣呢又差了保惠师，所以真正来讲是圣灵最大。好，我们比较传统的教会蛮可惜的， 有时候一提到圣灵就怕我们变成灵恩派教会，其实不用怕提圣灵，圣灵就是怎么样运行在我们个人心中，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当你受洗的时候，神就把圣灵怎么样赐给我们，住在我们心中，因着圣灵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位北师大的访问学者，他说这位弟兄就问了他第二个问题，让他很难回答。大家还记得六四民运吗？很多人可能太年轻不记得了，可能还记得哈。六四民运，那这一位在哈佛医学院念书的他的中学同学说，我来到美国发觉好几位六四民运的领袖竟然成为基督徒，而且被教会接纳。我的表姐在六四的时候就被镇压时候被打死，所以这一些六四民运的头头领袖都是我表姐的杀人凶手，他们被教会接纳，所以我不会去教会。哦，这个访问学者说，那这个是恩仇的问题，很难让他回答。我说不是的，因为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亏缺神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欠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钉死了耶稣。今天主耶稣原谅我们，赦免我们，拯救了我们，给我们全人新的重生的生命。所以今天我在神的家中是被神接纳的。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跟主耶稣同钉的有几位？两位都该，你们都这样讲哈，是你们定的罪了。那请问这两个强，两位强盗跟主耶稣同钉，有几位得救了？为什么只有一位？如果你把四福音参照看看，他们刚开始都在笑耶稣，如果你是基督，你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让我们看看。但是主耶稣没有理会他们，开始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一个强盗的良心开始产生功用，看到另外强盗还在笑耶稣，他就说，你住口，我们是罪有应得，我们该死。主耶稣他没有做任何不好事情，他不该死的，所以他转过来跟耶稣讲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愿意成为你国中的一份子。主耶稣当场就跟他讲，你放心，今夜你就要跟我在乐园。所以今天神给我们很多机会，我对这位北师大姐妹讲说，我说你不要怕，你替他祷告，因为你这个同学还活在仇恨中，他还在被仇恨捆绑，今天我们要替他祷告，让他得到释放。他不知道怎么释放自己，但是我们知道，所以你替他祷告，让他不要活在恨中间。我们少一个人有仇恨，这个世界就少一件可能会有的悲剧。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好，好。那第三个问题，他讲的是，我想可能跟这边不是太相关，我就略掉。但是我要举另外一个在教会中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既然被主耶稣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都比喻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如果你们读经文读到这样的话，请问丈夫怎么爱妻子？那在座你做妻子，你觉得被爱的要不要举举手啊？你活得很幸福，你的丈夫非常好的哦。那丈夫，你觉得你也被妻子爱得很舒服的？哎呦，感谢主哈，好。但是后面有一些都不举手，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丈夫还不够爱我，或妻子还不够爱我，好。 上个礼拜呢，我们礼拜三晚上，应该讲礼拜三下午，我先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陈弟兄，他当然很客气称我陈教授，因为我在大学教书，他说我实在受不了，我必须要给你吐吐苦水，讲了一大堆他太太的坏处。我说什么原因导致你们那么就是不和？他因为我叫他吸尘他不吸。我说这个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啊，他说是哦，你看我已经列下100件事情，我只留一件事情给他做，就叫他去吸尘，他就不吸。哎，我说你做了99件事情，他才做一件都不愿意做的话，好像你比较有道理啊。我说绝对听起来不是我了解这位姐妹，因为这姐妹在教会服侍很殷勤，很热心。为什么？我就举个例子，聚会完毕，很多人都不愿意打扫卫生，这姐妹就会留下来打扫卫生，清得很干净，就是垃圾也把它倒掉，啊，那当然冬天比较冷的时候，我们都不让她倒，都是弟兄出去倒。那我觉得不像这个姐妹在教会的为人，当然可能有两面下挖也有可能，哈。所以我说那个姐妹也在，她说在，她就把 speakerphone 打开来，让她这姐妹也可以听到，就是跟我这样诉苦说这个姐妹多不好多不好多不好。那我越听越觉得很难，就在电话中做个辅导工作。那我觉得最好也是把我的姐妹拿过来，搞不好姐妹数落我更多。可能我姐妹给我20个，我只做了一样。那我说这样好了，你告诉我主要原因，他就这一件事情，你只要告诉我的太太能够马上去吸尘，我回家看到整个家就很舒服啊，我整个人就很舒服了。嗯，我说好像不是太困难嘛。就姐妹一来，她要我用的吸尘器我没办法用，她的吸尘器是背在背上的，我背了一次我整个腰受不了。那这弟兄就是这个背的是他特别研究，所有 professional 替人家打扫卫生都是用背的。他说我都没问题，怎么他有问题？我说你的体型跟他体型不一样啊，可能他背的是很痛苦。但我马上感觉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隔天我就跟我的姐妹讲，我们一定要去看他们，啊，所以因为这个先生要做很晚，所以我们跟他约好9点钟坐去。姐妹啊，9点钟呢是这个姐妹到教会服侍，10点半才回来，所以我们一直等到就是等到他打电话确认了，10点半我们到他家，一直聊到凌晨2点。原来这个姐妹说，每一次有争吵，先生就会开始攻击他的两家，然后这个姐妹呢气的时候就会骂先生是个笨蛋。那先生拿了 PhD 又拿了一个硕士，他被骂笨蛋受不了，他整个人要垮掉了。那我说你们不是说是因为不吸尘吗？他说哦，我在外面辛辛苦苦赚钱，只请他吸尘那么小一件事情他都不愿意做。我但是姐妹讲他背起来很不舒服嘛，哦，那是很简单一件事情。但我们了解说原来先生开始攻击他的娘家，因为这个姐妹在他们比较贫困的时候接济了娘家，那已经大概20-30年前的事情了。我说你看你们的孩子，老大上哈佛，老二又是游泳队的一个学校游泳队高中的一个队员，那已经很美满的家庭，怎么会导致成这样一个好像被你们要随时，他们两个都讲离婚，就是挂在嘴上。我说这个不要讲那么多，啊，因为离婚如果你不是在嫁在主里面有主的保守，照整个统计的数字来讲，再离婚的几率是比原来的这个婚姻更高，那离2次到4次那个比例是更高的，好，所以我说你们不要把这挂在嘴巴，好，一定要理解为什么。就这个先生真的要拿出那一张20个 to do list 应该做的事项，就那姐妹说我早就把它撕掉了。所以我说怎么样可以帮助你们呢？你们必须要回到主里面去看看你的亏欠，好，原来这个弟兄 他最近被 lay off 了，然后呢，他自己去发觉有一个可以赚钱的机会，就是投资房地产。他去买一个就是比较需要整修多的，然后呢，雇了一批工人，整修完毕之后赶快去出租。所以他在这个里面整个人就投入了，人也弄得非常的消瘦，非常紧张，就希望姐妹帮忙做一些家事。就姐妹有觉得说，你教会都不去，也没有在属灵上做一个家里面的带头，哦，那又要我做这个做那个，又嫌我有时候接济家里面跟我去抱怨，所以就开始吐了一些苦水。比如说父亲最近要住院了，就是因为不敢让他知道，后来他从他哥哥那边知道之后，想要汇点钱回去，但是呢，他没有 ATM 卡，也不能够开 check。就他先生说，谁讲你没有钱，我给你四张 credit card， 你都可以去刷。我说 credit card 要刷成支票好像不太容易，当然 credit card 公司有时候会寄支票给你，可以开了哈。那我说这样好不好，你就让他可以有一个提现金的 ATM 的卡，不要把财务管那么严。我说现在不错，同意了。就隔天我们还不放心，打电话去 check 一下，这个弟兄就很高兴，哎，他一大早起来就开始吸尘了。那我说你做了什么？昨天晚上我就给了他3000块钱，叫他汇回去。所以大家开始退一步为对方着想。那弟兄说，我很抱歉，因为我知道你们来辅导我才知道我的岳父要进医院，因为财务问题不能够进去。所以夫妻之间一定要好好沟通。好，那圣经教我们说，做丈夫的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今天我们做弟兄的，你愿意为你的妻子牺牲，无论你怎么表现，你有这样一个心智在，我觉得姐妹的那种敏感度特别强，第六感到第九感都比我们强，她都知道你愿意为她牺牲，她也会愿意为你卖命。虽然教会是一个预表，那保罗也用这个来告诉我们做姐妹的，你要顺服丈夫，如同基督顺服天父。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是借着基督建立教会，让我们在教会中学习过一个怎么样和谐彼此相爱的生活。所以希望在座你每一位，你已经成家的，你可以越来越怎么样相爱。如果你还没有成家的，记住找一个主内的弟兄或姐妹，一起来追求神的心意，好，为主而活。好，我今天讲的信息，对不起，我这边还有一样东西要给大家看，这个什么叫彼此相爱，很抱歉，可能今天要长一点哈。这个也是最近发生在我们教会一件事情，你会发觉说，这一位姐妹呢是道地的，好像我们讲说白人。平常不太喜欢用白人、黑人、红人、黄人这样讲，但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他最近请我们为他一个特别的事工祷告，就是他到了荷兰要去领养一位小孩子。那这个领养过程大家知道很困难，他还要到广西去申请一个就是可以领养证，然后再飞到广州去拿美国的签证，然后再飞回来。那感谢主，他终于很顺利的做完了。他是抱的那一位领养的小孩子之后，大家可以猜猜看，这位小孩子，你如果看得清楚，你认为他年纪多大？是？哦，不是，我讲这个小孩子，对，3-4岁啊。3-4个月啊，8-9个月了，1岁，哇，真厉害，真厉害！他是1岁 但是当我们这位 Cindy Morris 姐妹看到她的时候，她都要哭出来了。她说真的只像三个月大的孩子，因为没有人养她，饿瘦被人家抛弃。我可以跟大家讲，这是她第五个领养的孩子。这位姐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婚。我说她那么大的爱心，真的让我们觉得神在教会中就给我们看到那么多榜样。为什么她没有结婚呢？因为她做的是护士工作，所以她第一个孩子领养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因为别人申请，人家没有申请到，所以就说你是做护士，可能中国政府比较相信你，就问他说有没有这种感动。他说我还没有结婚，但是他有个爱孩子心，所以他就申请了，我第一个就批准了，就批准第一个，隔了一两年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他根本做梦没想到这第五个会来。他说这是他领养过最小一个孩子，所以刚当他看到的时候那么小，三四个月大，因为他自己本身做护士，他知道孩子年龄大概多少，所以他看到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心痛。他说这个工作太大，因为他还有两个孩子小，这两个孩子离不开妈妈，所以这次去领养呢是带了两个小的，把两个大的是托给教会另外两个家庭去照顾，所以他这一行有三个孩子跟着他，所以他就请整个教会为他祷告。哦，我们教会真的大大受感动，分批日夜不同的团契为他祷告，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成就。好，所以真的是一个像属灵征战一样。好，那感谢主，就是说我相信贵教会也有非常多值得我们效法的事情。好，那记住一个原则，神是爱，神不会离弃有需要的人。那结语是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天父上帝宝贵的启示，不是我们生下来认识神，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就等于小孩子他认不得谁是他爸爸妈妈，除非爸爸妈妈告诉他。所以同样的，神把这个真理启示我们，他是爱我们天父，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当有人给我们传福音或是我们去传福音，要珍惜这个机会。好，第二个，教会要尊主为大，就是不是哪一个弟兄姐妹大，当然你牧师来的时候要还是要怎么样敬重牧师，也敬重在执事会服事的弟兄姐妹，但是要记住圣灵最大，圣灵在应循教会之中，我们要尊主为大。好，以大使命为目标，就是要传福音，那彼此相爱，彰显神的爱。那弟兄姐妹一定要一起联合建造教会，我们总是会有一些肢体会软弱的，替他代求，像今天为主弟兄为生病的代求，也有找工作要代求，甚至有一些人的孩子需要我们特别祷告的。好，所以不要怕把你的需要带到教会来，但教会也不要借着机会怎么样彼此往来传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跟谣言。好，那感谢主，我今天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经文，这在罗马书第十五章五到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好，谢谢大家。